当孩子一天天长大，到了该结婚的年龄，那么通常做父母的可能为孩子这个婚事呢就特别的挂心，操心就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这个婚姻啊，不仅影响他自己的一生，同时也会影响包括我们父母在内的整个家庭。我们信了主，我们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对孩子的婚姻更应当谨慎。那圣经当中有好多这样的例子，有好多的这样的例子当中，我们看到那些近前的父母在孩子的婚姻大事上是格外的谨慎，特别的小心。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什么呢？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后代将来能够和自己一样，和神之间有一个非常正常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今天经文当中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主人公就是其中之一。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的一个老祖宗。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创世纪的24章1到9节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这个婚姻上是如何的用心良苦。自己年事高了，但是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能力，没有行动能力就把自己的事放下，而是委托他的仆人，把自己孩子婚姻委托给了自己的仆人，让这个仆人呢按照亚伯拉罕自己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愿，为儿子以撒去找一个妻子。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注意留意一下亚伯拉罕说的话当中，跟这个仆人直接对话当中有几个是非常重要的，有两个不要，有一个不可。在3节当中他说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这个迦南地呢就是现在以色列的那个地方，现在以色列的国土还没有完完全全把神给他那块土地完全占有。这3节提到的意思，第一次提到不要，第二次提到不要呢是6节，说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一次不可是在8节，说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我们刚才说迦南地，我们知道迦南地就是现在亚伯拉罕正住在的那个地方。那么那里是哪儿呢？那里就是亚伯拉罕曾离开的地方，是亚伯拉罕的老家。有人说是乌尔，有人说是哈兰，不管哪个地方都亚伯拉罕都不可能再回去。所以亚伯拉罕让他仆人说不要在当地去找女子作为妻子娶过来，也不可以带他的儿子回到他的老家去。我从这个两个不要和一个不可可以看出来亚伯拉罕的生命是非常的成熟了。你看他年事已高了，但是生命也非常的成熟。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成熟的生命。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的24章1到9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及求主你亲自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我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应许，也求主给我们加能力加信心，能够抓住你的应许。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必然有下面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一定明白神的心意，不仅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能够遵行神的神意，神的旨意，神让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这 相信神的应许，就神答应过时他是相信的，相信神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也就能够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在生活当中。这是一个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非常成熟的情况下必然会在身上看到的两个明显的特征。我们下面分享第一个方面，成熟的生命明白且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第三节说，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那当时就可能就是法事呀，就是要有这么一个仪式。这个仆人我们不去讨论他这个管理全业最老是谁，我们不去管他，反正是特别忠心于亚伯拉罕的一个仆人。重点在第三节，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是亚伯拉罕让把仆人叫到跟前让他起誓，起什么誓呢？不要给我的儿子以撒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一个地方住的久了以后，当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样？我们通常就是可以接纳这个当地的这些孩子和我们孩子能够结成这个伴侣，也就是我们会考虑在当地为孩子来寻找这样的配偶。但是亚伯拉罕呢，却要仆人对他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在当地的女子当中娶一个做妻子。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那为什么呢？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去做呢？为什么不允许儿子娶当地的女子为妻呢？因为亚伯拉罕从来就没有忘记神的话，神对他说过的话他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面。那前面神怎么对他说过什么样的话呢？我们再看一下，就创世纪的15章13到16节，就神呼召亚伯拉以后，也就是呼召亚伯拉罕以后，神不断地向亚伯拉罕显明他的心意。这段比较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亚伯拉罕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神跟亚伯拉罕说这段话的时候啊，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了，就说将来呢，你的后裔你的后代会在那个地方呢服侍那地方的人400年。那个地方是哪儿呢？我们后来知道就是埃及。后来这个亚伯拉罕有了后代，那越来越多，他们到了埃及形成一个大的民族，在埃及待了400年。然后神说神要把他们带出来，后来应验了。这儿提到了亚摩利人，这个亚摩利人就是迦南地当中的一个民族。那么这儿提到亚摩利人呢，其实是代表这个迦南地，就是代表亚伯拉罕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所有的民族，一共有7个还是6个民族。这些民族是特别的败坏，败坏到什么程度呢？神命记里面有过记载，神命记的第18章9到12节，记录了这个迦南地的亚摩利人这些民族的败坏。我读一下，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 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们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来，你看这个迦南地，就是亚伯拉罕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人呢是拜各种的偶像，让他们的儿女惊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民呢到神面前献祭是带着那个没有残疾的羊和牛献祭，而这些当地人呢是把自己的儿女放到火上面去烧，然后献给他们的家神，这是当时流行的一个风俗。其实这个风俗一直流行到很久很久，行各种的邪术，特别是在我们刚才读过的就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节，神就说到了第四代，说你这些后代啊必然会再回到此地，因为前面有四百多年是到了埃及，然后又回到这个迦南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迦南地的亚摩利人这各个民族这些人的罪孽就蔓延了，现在还没有，那四百年没有成就，因为他们还没有败坏到那个最败坏的地步。亚伯拉罕知道迦南人的败坏，说神已经跟他讲了，是神所憎恶的，而且神说将来要把这些人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不可能和你们将来住在一起生活，你们到这个地方以后这些人都要赶出去，也就是说不让这些人将来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意，他也听神的话，所以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以撒去当地的女子为妻，不能掺杂，不能和跟这个当地人掺杂。他知道一旦掺杂必然会被带到这个邪路上离开神。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把自己的心意写明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绝对不能和这些外邦人掺杂的，所以让这个血统要纯正地保留下去。那今天我们信的主，其实我们在属灵上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同样也给我们画了这样一条红线，这条红线我们是不能踩的。但是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以色列民呢常常的在踩这条红线，踩一次被神管教一次，踩一次被神管教一次。所以我们如果留意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发现以色列这些百姓是非常的悲苦的一个民族。最近的我们看到这个二次大战被希特勒杀了六七百人，那今天也是，你看以色列那个地方这个争端不断，这两天又搞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一旦一踩这条红线，神马上就带来就是管教，所以他们根本就不顾神的警告和提醒，和常常和外邦人掺杂。神让这个约书亚带以色列进迦南地，告诉他们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他们进去以后没有，他们留下来有自己的算盘，想让这些外邦人来服侍他们。这一服侍最后带来就是掺杂，掺杂结果就是随从了这些人的风俗习惯，路越走越偏，一次一次的被神管教，因为掺杂而吃苦。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这样，其实我们这些属灵的亚伯拉罕后裔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踩过这条红线？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说，你们和不幸的绝不相配，不要同父与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所以我们 圣依再提醒已有孩子的这些弟兄姊妹，或者将来要结婚弟兄姊妹，有了孩子以后为他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谨慎。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这个不仅仅是婚姻上的问题，其实是其他方面生活的各个层面方方面面我们都不能掺杂。在这条红线面前，我们常常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说没关系不要紧啊，这样就不要紧。那其实这种声音是鼓励我们去踩踩一下没关系的，鼓励我们去越界的。需要警惕的是啊，这种声音还常常不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这种声音是常常来体贴我们的肉体，体贴我们肉体，来我们里面肉体的安慰，肉体的鼓励。有的弟兄姊妹呢，别人一提醒立即就省察自己，然后呢真心的回到神面前，也感谢这个提醒他的人。但是有的弟兄姊妹呢，就是愿意听，他别人说哎没关系的啊，做吧没关系，也愿意听。为什么呢？很受用，因为他心里面本身就想这样去做。反而是当有人劝他提醒他的时候，很难入耳，不愿意听。那其实我们真的要谨慎，对于那些常常来体贴我们肉体的这种安慰鼓励，我们要小心了。如果这样弟兄姊妹常常在我们耳边这样的吹风，我们要谨慎的和他交往，必要的时候暂时远离。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没有踩这条红线，他没有越界，因为亚伯拉罕不仅明白神的心意，他也在遵行神的旨意。虽然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以后也走了一些弯路，你看他一开始到了埃及，然后自己的妻子很长得很美，那怕因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生命失去生命，所以也说过几次谎，所以这也是我们生命过程当中正常的。但是当这个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我们生命逐渐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不会碰那条红线，会越离。那么亚伯拉罕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始终不碰那条红线，那神也最后真是大大的赐福。亚伯拉罕并不穷，他不管走哪儿以后，你看走到一个地方神就赐福，走到一个地方神就赐福，牛羊成群。所以我们看到成熟的生命不仅明白神的心意，也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成熟的生命相信且抓住神的应许。成熟的生命相信且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刚才读的第四节，亚伯拉罕和这个仆人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里这个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因为亚伯拉罕不希望他的儿子在当地娶一个妻子，那怎么办呢？那总得结婚生子成家呀，那到哪儿找呢？亚伯拉罕想到了自己的老家，就是本地本族，说你为我的儿子以撒去我的本地本族去娶一个妻子。仆人说，如果这个女子同意嫁给你的儿子以撒，但是她不愿意来这儿，那怎么办？难不能我到时候把你的儿子带回去你老家去那儿安家？那亚伯拉罕怎么说呢？第六节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这就出现一个张力，出现了一个冲突，要再回老家找一个女子做妻子，如果女子不肯来，那怎么办呢？要不要把你的儿子带回到你的老家在那儿成家呢？那么亚伯拉罕说，不可以， 亚伯拉罕不让步，这就出现问题了，怎么办？但亚伯拉罕有信心，说这件事啊，你一定要谨慎，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我的老家去。这是第二个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态度和前面一样，非常的坚决。为什么这么坚决？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应许，知道神一定会为他的应许负责到底。那么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起，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那我们注意啊，他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神跟他说的话，就神呼召他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说不仅你在这个地方住，家里你的后代也会住在这个地方，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答应的事，承诺过的。那么亚伯拉罕坚定的相信，相信神的承诺他一定会兑现。下面又说是他必差遣，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相信神一定会为神对他的应许负责，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十二章的一到第一节，第三到第三节，甚至后面我们知道这是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必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这多大的应许。然后到了第七节呢，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也是正是刚才亚伯拉罕向他仆人说的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始终记得神对他的呼召和应许，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直到现在所住的这个迦南地是神赐给他的，也是神赐给他后裔的，他的后代要祖祖辈辈要住在这个地方，直到神让他离开本族本地，离开父家。这个不仅是把他分别出来，从老家分别出来，也是把他的子孙分别出来。这意味着就是他自己不能回去，他的子孙后代也不能回去。所以亚伯拉罕坚决不允许他的仆人把儿子以撒带回到老家，带回那里，不允许自己的儿子离开应许之地。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迦南地的这些人拜偶像，难道说亚伯拉罕老家人也就不拜偶像吗？同样也在拜，所以亚伯拉罕老家那个本族本地那些人也在拜，那都在拜偶像，为什么亚伯拉罕偏偏要他的仆人为他儿子去老家去找一个妻子呢？因为亚伯拉罕紧紧地抓住了神的应许，他相信神必差遣使者在这个仆人的面前，神要亲自从亚伯拉罕的本族父家当中再呼召一个女子，然后把那个女子呢分别出来做以撒的妻子。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必定能够成就。 那仆人当时还担心，如果这个女子不愿意来怎么办？亚伯拉罕其实说，你不用担心，神必定成就，你放心，因为神要成就的事他一定会成就。在路加福音的9:26，主耶稣就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弟兄姊妹，如果是手扶着犁向后看，我们知道我是农村长大的，以前呢那个耕地都是前面是牛或是马或是驴拉着那个犁，后面人扶着那个犁的把子往前走，就是耕地。那他的耕地呢，他必须往前面瞅，犁的这一道呢，那他第二道一定要耕得很紧，要平平的送过去。如果是一边耕地一边往后看，这个肯定就是又歪又斜又斜，一定有空的地方没有耕到。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来比喻，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不可能进神的国。那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信了主，我们还抓着这个世界，还想贪恋这个世界上的好处，当主再来的时候，想在空中和主相遇，不可能。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生命，他不会手扶着犁向后看。亚伯拉罕曾经生活那个地方在乌尔，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当时乌尔那个城市啊，非常的繁华，那个生活非常好，所以亚伯拉罕能够离开那个地方，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放到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呢？这个对我们也是极大的考验。所以亚伯拉罕要离开那个地方，神要说你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区，那个指示地就是今天的以色列那个地方。那么这个亚伯拉罕要下很大的决心啊，这是要付代价的，离开是不是要走啊？当时没有现在的条件，坐飞机啊，坐汽车没有，那得徒步走啊。而且到了应许之地，他是要绕一圈，因为中间有两河，不能直接过去，他们绕一大圈才能过去，走了很远的地方，需要跋山涉水。那到了应许之地呢，你一切你都从头来啊，都没有现成的，那要吃很多的苦，这些亚伯拉罕他不可能不算账，不可能不清楚。但是他为什么做了？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赐给他那块地方，自己还没有过去那块地方一定是最好的。亚伯拉罕在神的应许当中，他看到了一个比他这个老家乌尔更美的一个家乡，那个地方将来会更好。那后来我们知道神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那个地方正是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沙漠呀、戈壁呀，根本没有像加拿大这样的平原，出去到处是这样的肥沃的土地，没有。但是为什么以色列这么富饶呢？而且农业技术还出口呢？因为神的祝福，他们听话，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亚伯拉罕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盼望，他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但是他知道神给的一定是最好的，才毅然决然的不回头。什么样的诱惑对他都不动心，他自己不仅自己不回头，他也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回头。所以那仆人跟仆人说，你不能把我儿子再带回到老家去，回老家怕回不来了。刚才第6节提醒他的仆人说，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到了第8节，亚伯拉罕再次强调，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非常成熟的生命的一个表现。说成熟的生命不仅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也遵行神的旨意。成熟的生命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说的话一定会兑现，而且会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神对我们的应许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在天上，在神那里，就是家里的新天新地，那是一个美的无比的地方。那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没有眼泪。我们现在有没有眼泪啊？有。那个地方没有痛苦。我们现在有没有痛苦？有。那个地方没有哭泣，没有疾病。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身体再好，不可能一点毛病没有。那个医院，那个医生是我们经常打交道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哭泣，没有痛苦，永远和神在一起。在马可福音的16:17，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你只要信了主，必有神迹随着我们。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都尝过主恩的滋味，都经历过神迹奇事。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那么大的病突然就没了。你看我今天那个老姊妹，孩子没80岁了，这两天去美国参加孙子的毕业典礼。他在国内检查的基本确诊是癌症，来这儿的加拿大检查的基本上确诊，让他去做活检，做活检，结果这次做活检呢，没有了，没有症状。那么还有弟兄，你看也是，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神迹，这是神的应许。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有这样的应许呢？让我们说信了主以后，必然会有这些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呢？神要我们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坚定的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他一定会成就。这是神应许我们信主以后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一个目的。神做每一件事一定有他的用意，让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信的是对的，而且你一定会经历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他以后，我们将来一定会到他那里去，一定会到那个新天新地，在那个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没有疾病、没有痛苦的地方，多好。而且这个不是虚幻的。我在信主之前，我记得是2006年，是2007年，有一个邻居向我传福音，老太太，我那个时候不信，他说的我不相信。但是4-5年以后，我信了以后很快就经历神迹。你看那个乔姊妹身上有一个胆囊炎，做过多次检查，那个胆囊炎在21天头上去体检时候没了。这就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让我们经历，让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是真的。那神是真的，神给我们家里的盼望应许也是真的。那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痛苦那个地方是真的。所以我们有盼望，这是真实的盼望。为了这个真实的盼望，我们应该怎么做？像亚伯拉罕一样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相信，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会轻看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的这些难处，轻看这一切。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神。我们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像亚伯拉罕成熟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需要成长。我们也感谢神，神也怜悯我们，神还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气息还存留在地上，所以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我们不仅明白他神的心意，而且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如果是神不喜欢，我们再想做也不能去做。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真正的相信神，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说的话是不会落空的，他一定会兑现的。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有的弟兄姊妹很会祷告，那个祷告里面就抓住神的应许祷告。你不是答应吗？你答应你必成就啊，那你负责到底啊。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气能够去信神。 能够跟随他。当然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家人，我还有几个姐姐弟弟还没有信主，我也一直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有一天真的也和我们一样有这样的应许，有这样的盼望，不至于在这个地方地上真的我们有时候遇到事情以后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你赐下你的话语，你透过亚伯拉罕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如何才能活出一个成熟的生命，我们如何能够按照主你的话去来行事为人，能够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走在你的路上永远不回头。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软弱，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掳去的时候，就求主你来刚强我们，你提醒我们，你也借着旁边的弟兄姊妹来警醒我们，让我们能好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不失脚，将来我们会得到那样一个盼望，到那个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没有疾病没有痛苦的地方。求主来带领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仰望你，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